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刘叶儿，已经好几年没有刘叶儿的讯息了，收到你的家书非常的开心。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已经渐渐来到尾声了，会有什么精彩大结局呢？好，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诗歌，为你送上王子音乐的《你是如此爱我》。
你是如此爱我，爱到为我将你身体打破。你是如此爱我，
是如此爱我。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柳叶儿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妹晚上好，这几个月我每天晚饭后出去散步或慢跑时，我都会很享受听书香园地，感谢神借着这个节目陪伴我。我是2019年5月1号受洗归主的，刚受洗不久时有很多困惑，曾为一个姐妹的儿子失踪很多年没有音讯，给你写过一封家书。这段时间听你读《为内耗立界限》，我受益很多，边听边实践，和自己的内在部分做朋友，不再抗拒自己里面的负面情绪，并且邀请耶稣来拥抱和温暖内在的愤怒、恐惧等负面情绪。我发现按以前可能会内耗我几天的事情，现在很快就能过去了。谢谢你，更感谢神使用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一直在这里坚守，兜兜转转了好几年，又开始听到你的声音，真好。好几年没有柳叶儿的讯息，再次收到你的家书，真好。每当书香家人在信中提到从这些书获得益处，这对我来说呢，真的是最开心、最大的鼓励了。感谢主，让我可以在书香家人可能坐公交车时、慢跑时、散步时，甚至是做饭的时候呢，可以陪伴你啊。我也很喜欢啊，自己一个人在做事情时呢，能够听讲道、听节目、听诗歌。上帝让我们不仅呢可以透过用眼睛来学习、来阅读，也可以用耳朵、用倾听的方式来领受哦。我们为一切献上感恩。20多年前开始制作这个节目，我就常常的想象啊，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主内家人们不方便用眼睛来阅读。但是我盼望上帝使用我，透过我的声音可以把一本本好书读给你听，让你也可以驰骋浩瀚书海，可以打开心灵的窗户，能够透过这些作者他们所写出来的佳作而滋润心灵，也让我们更认识主、更倚靠主、更爱主，也更明白主有多爱我们。再次谢谢柳叶儿的回馈啊，也希望你有空的时候呢，继续和刘文姐姐保持联系啊。知道你已经受洗7年了，相信这7年当中，你也经历了生命许许多多的一些挑战，以及经历在主里面的成长啊。主祝福你，愿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赐给你属灵的同伴，和你共奔天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要看到第13章《王中之王做主帅》下半段，还要进到第14章《大家都忙》。米拉兹王的两个爵士到了米拉兹国王的营帐前面时，看见爱德芒和他的两个伙伴坐在帐篷外面，士兵们正用糕饼和酒款待他们。原来他们已经把战书递给了米拉兹，退出来让他考虑。等到走近了再看看，这两个泰马爵爷对他们三个存了更大的戒心。他们到了帐篷里面，见米拉兹正在用早餐，不过快要吃完了，他没有穿武装，脸色红红的， 皱着眉头，显得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他吼了一声说：哼，把一张羊皮纸从桌子上面扔过来给他们，说：你们看，我那宝贝侄子送来给我们的东西，简直是一大篇童话。两位爵爷接过来看了之后，格洛日开口说：请原谅我，陛下。如果我们刚才在帐篷外面看见的那个青年斗士就是这文件里所说的爱德芒王，那么我不认为他是童话里的人物，而是一个很棘手的武士。米拉兹粗鲁地说：爱德芒王，呸！难道你们这些爵爷也相信什么彼得啦、爱德芒啦，还有什么那些无稽之谈吗？格洛日说：陛下，我相信我的眼睛。米拉兹王说：好吧，就算有什么武士也等于零。不过谈到决斗方面，我想我们该不会有什么旗舰了吧？格洛日回答说：陛下，我想可能没有。国王抬起眼来看他，那么你说说你的意见吧。格洛日说：当然是拒绝咯，虽然我从来没有被人称过懦夫，但是我要坦白地说，要是我在战场上碰到那个年轻人，那我一定弄得手足无措。还有一点更有可能，如果他的哥哥王中之王比他还要厉害，哎，陛下，你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了。米拉兹大吼说：你真该死，我不要听你们这种话。你以为我叫你们来是问你们我该不该怕那个叫什么彼得的吗？何况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还成问题。你们以为我怕他吗？我要你们来是要你们在这件事的政策上发表意见。现在我们已经占了优势，敌人却要求用决斗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我们应不应该冒这种危险和他们孤注一掷？格洛日说：陛下，对这件事我只能这样回答，为了种种理由，这个决斗必须拒绝。那个陌生武士的脸上，我看出有一股杀气腾腾的样子。米拉兹大吼说：你又来了，你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是要我也像你阁下一样变成一个大懦夫吗？格洛日绷着脸不高兴似的说：陛下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国王说：格洛日，你讲话简直就像个老太婆。宋佩斯，你的意见呢？宋佩斯回答说：陛下，我的意见啊，也是别碰。陛下可以回答敌人说，战事的情况对我们很顺利，这样一来就可以给陛下一个拒绝挑战的最好理由，而不至于影响到陛下的荣誉或英勇。米拉兹暴跳如雷地喊道：你今天也给鬼迷了心窍吗？你以为我是在找拒绝挑战的借口吗？你不如直截了当骂我懦夫还好些。两个爵爷看到事情的进展完全符合他们的心愿，于是就停下来一句话也不说了。米拉兹两眼瞪着他们说：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你自己胆小如鼠不说，还要厚着脸皮猜想我也会像你们一样拒绝的理由真好，不敢应战的借口。你们是军人吗？你们是泰马人吗？你们是大丈夫吗？就算是为了一切正当理由，像是战略或军事策略的原因，迫使我拒绝这一次决斗，你们也会认为我胆怯，而且还要告诉别人说我是胆小鬼，对吗？格洛日说：像陛下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拒绝一个年轻力壮的勇士挑战，只要是个有头脑的军人，都不会认为您是懦夫的。米拉兹狂吼起来：好啊，除了胆小鬼之外，我还是一只脚已经踏进了棺材的老糊涂。爵爷们，我告诉你们我的决定，你们婆婆妈妈的讲了一大堆都是你们的违心之论，生怕谈到正题，谈到我的谋略。我的原意本是想拒绝这场决斗，但是现在我要答应下来，听到了吗？答应下来。不晓得是什么邪术还是什么叛逆把你们吓得发抖，我不愿因为你们而受到羞辱。米拉兹理也不理他们的，就冲起身来出帐篷去了。他们隔着帐篷可以听得出他正狂喊大叫地告诉爱德芒他决定接受挑战。两个爵爷听了不禁互望着低声笑了起来。格洛日得意地说： 请降不如激将，我早就知道要适当的激他一下，他就会干的。可是他骂我懦夫，我要记下来，找机会报复他。当这个消息带回阿斯能豪，并且通知了各类动物之后，大家起了一阵骚动。埃德芒和米拉兹的一位队长已经划定了一块地方作为决斗的场所，周围插了木桩，并用绳子圈起来。他们还讲定有三个泰马人分站在两个角落上和一边的中间，作为比武场的执行官。另外两角和一边的执行官由王中之王这一边选派。这时彼得正解释给凯斯平听，叫他不必为他单独出战而感到不安，因为大家从事这场战争的目的乃是为他争取继承王位的合法权益。正说着话，忽然有一把浑浊而带着睡意的声音叫道，陛下，我请求你。彼得转身一看，原来是胖熊三兄弟中的老大在说话。他说，对不起陛下，我是熊，我真的是熊。彼得说，你当然是熊，而且还是一只很好的熊，我一点也不怀疑。熊老大说，是的，可是充任比武场的执行官，通常总有我们熊的一份，那是我们的权利呢。楚普金对彼得耳语说，不要让他去做，他是一头好动物，这一点我也不怀疑。不过他会叫我们大家丢脸的，甚至在敌人面前他也会呼呼大睡，而且还会吸吮他的脚爪，那才丢人呢。彼得回答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他说的对，过去熊是有这项权利的。我就想不通，过了这么多年，好多别的事都被遗忘了，他还独独记得这项权利。熊说，陛下，请你准我去吧。彼得说，这是你的权利，就派你做一个执行官好了，可是你一定要记得不能吸吮你的脚爪。熊老大回答，当然不会，说话的声音好像吃了一惊的样子。楚普金吼着说，你看你现在就在干那种事，还说当然不会。胖熊猛然把爪子从口里抽出来，装得若无其事，好像没有听到的样子。这时又有一把尖锐的声音在地面上叫了起来，陛下。彼得上下周围看了一下之后才说，哦，是里皮奇。当一只老鼠在你脚旁叫的时候，一般人都会不知道它到底在哪里而到处乱找的，彼得也不例外。里皮奇说，陛下，我把我的性命交给你，你可以叫我赴汤蹈火，但是我的荣誉我却要保留。我这一族中只有我一个是陛下大军中的唯一号手，我原先还想也许会派我们去决斗，可是陛下，我们失望了，使我们很伤心。如果陛下加惠于我，派我做一个比武场的执行官，那么我的部下也就满意了。这时有一把像雷一样的声音在他们头顶上方响了起来，原来是巨人温波威发出来的嘲笑声。他应该对这件事情负责，居然在这个时候做出这种最不聪明的嘲笑。等到里皮奇发现了笑声的来源所在，瞪了他一眼，他马上就抑制住不笑了，一副庄严的样子，看起来好像一颗大头菜。彼得非常严肃地说道，我恐怕不能派你去，有些人类是很怕老鼠的。里皮奇急忙打断彼得的话说，陛下，这一点我知道。彼得继续说，而且我们在米拉兹眼前安插上一位人物，使他一见之下勇气就打了折扣，我觉得这样对米拉兹是不公平的。老鼠恭敬地向彼得行了一个鞠躬礼说，陛下真是光荣的模范，我遵命就是了。不过在这件事上我还有一点小心愿，我想我现在听到有谁在笑我，如果在场的那一位想把我当成他嘲笑的对象，那么有空的时候我很愿意用我的宝剑来伺候伺候他。他的话说完之后，接下来是一阵可怕的沉默，到后来还是被彼得打破了这僵局，说，现在我指派巨人温波威 人马郭灵石和胖熊老大做比武场上我方的执行官。决斗的时间是下午2点，我们必须准时在12点吃午餐。说完，彼得和爱德芒就走开了。爱德芒边走边对彼得说：我想一切安排都对了吗？我的意思是说，我想你能够打败他，是吗？彼得说：这正是我要用战斗来回答的一个问题，看我能不能打败他。快到下午2点钟的时候，楚普金和血熊跟其他动物一起坐在树林边上观看。只见离他们约2箭之遥的地方，米拉兹的队伍一行行的排列整齐，头上身上金光闪烁，神气十足。两军之间是一块平整的方形草地，已经定了妆，用绳子围起来作为决斗的比武场。对边的两脚上站着两个人，宝剑已经拔出来握在手里，一个是葛洛日，另一个是宋佩斯。靠他们这一边的两脚上是温波威和胖熊。熊老大不管别人的警告，仍然把前爪放在口里吸吮。说实在的，他表现出来的真是一副傻相。为了补救这一点，郭灵石就站在比武场的右边去，他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只偶尔用后脚踢踢草地，比在场子左边和他对面站着的那个泰马男爵堂皇多了。彼得早已经跟博士和爱德芒握手道别，现在正朝着比武场走下去。这种情形颇像在重要的赛跑中号令枪快要响的那一刹那，可是比那种情形还要紧张恶劣得多。楚普金说：我希望阿斯能能够早一点来就好了，不要等事情弄糟了才现身。楚飞汉说：是啊，我也是这样希望，可是你看看后面是什么。矮人转身一看，接着喃喃地说：哎呀，那些是什么人啊？好高的人，好漂亮的人，男的像天神，女的像仙女，一个个都像巨人，几百个几千个从我们后边慢慢的接近过来了。他们是什么人呢？楚飞汉惊喜地说：哦，是河神和水晶，还有森林之神，阿斯能已经把他们唤醒了。矮人说：哈，如果敌人不讲信用，想搞什么鬼，他们一来对我们就大有用处了。可是如果米拉兹的剑术比我们王中之王还要厉害，还要高明，那么他们来了对王中之王也不会有什么帮助的。血熊没有回答，因为这时彼得和米拉兹正面对面地走进比武场，两个人都穿了锁子甲，头戴钢盔，手执盾牌，决斗就要开始了。他们两人彼此对着行了个鞠躬礼，对战着谈话，可是隔得太远，听不出他们讲些什么。紧接着两把宝剑就在日光中闪动起来，有一阵宝剑相击的叮当声还可以听到，可是立即就被敌我两边的呐喊声给淹没了。声音之大，好像是足球赛里的群众欢呼。爱德芒看见米拉兹被彼得逼退了一步，就大喊道：好啊，彼得，好啊，追上去，快。彼得也真的赶上去了，有几秒钟的时间，看起来这场战斗好像就要打赢了。可是米拉兹又振作起来，开始反攻，并尽量发挥他魁梧身躯的优点。泰马人那边大声高呼：米拉兹国王万岁，米拉兹国王万岁。凯斯平和爱德芒的脸色却变苍白了，露出忧心如焚的样子。爱德芒说：彼得正在做某种拼命的攻击。凯斯平叫：怎么啦？爱德芒说：两个人都快要倒了，我想只有一点点劲了，看他们现在又重新开始了，这一次比较巧妙，彼此捂着剑花探查对方的虚实。博士喃喃地说：我怕米拉兹的武艺高强就糟了。不过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到古纳里亚这边震天假响似的吼叫起来，拍掌的拍掌，嘶叫的嘶叫，把头巾帽子往天上乱抛，耳朵都快要震聋了。博士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老眼昏花，没有看见。凯斯平一面拍手，一面兴奋地说：王中之王一箭就刺中了米拉兹的腋下窝，箭尖刚好从锁子甲在腋下流出来的洞里刺进去，第一次见血了。艾德芒说：可是现在又糟了，彼得没有好好的利用盾牌，他的左臂一定受了伤。一点都不假，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彼得的盾牌只是有气无力地挂在手上。于是泰马人那边的呐喊声更大了。凯斯平说：你见过的阵战比我更多，你看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希望呢？艾德芒说：希望很渺茫，我想他也许可以应付得来，不过要看看运气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四集《凯斯平王子》。彼得跟米拉兹王开始决斗了，结局会如何呢？下面来听这一首《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主已为你我而预备。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不改变，虽然小雨洒。